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唐人时事论坛节目。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六大曾一度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这次会议呢产生了中共最高层领导人，而这些人呢将决定13亿中国人民的命运。那么对于这次权力交替呢，外界是众说纷纭。今天我们将就这一话题请本节目时事评论员盛雪女士来同大家谈一谈。盛雪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那么刚刚结束的十六大呢，我们都知道产生了最高层领导人，您对这次的这个十六大的总体评价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呢，就是江泽民在做这个报告当中呢，他是着力的强调了这一次是一次这个叫做新老交替。那么我看呢，应该说仅仅是说这些领导人当中呢，在这个年龄上的一个新老交替而已，它并不是所谓的这个权力的新旧交替，更不是说是政策或者说制度的这样的一个更替。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实际上虽然是胡锦涛这一次顺利的接掌了这个总书记的职位，但是实际掌权者仍然是江泽民。这一点呢，应该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迹象啊。
您是不是指这个新进的这个中常委的九个领导人员，有很多人属于江系的人马？
对，新进的这个九个中常委当中呢，实际上外界比较有共识呢，至少是五六个人可以被认为是江氏人马，这个是毫无疑问的。那当然同时也包括呢，江泽民并没有辞去这个军委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这样的职务。那么我们知道呢，在这之前，比如说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哈，比如说邓小平实际掌握权力的时期呢，他也仅仅是有中央军委主席这样的一个职务。所以这个职务应该说是更加举足轻重。
那么这里面的牵扯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从中国这个长大的这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是党指挥枪的，那您说这好像是在枪指挥党。
对，我所以说呢，对十六大呢总的呢判断有三个看法。就是一呢，十六大的召开实际上是一出精彩的政治秀，那么十六大的实质呢实际上还仍然是枪指挥党。就是我为什么说仍然是呢，我过一会儿再做解释哈。那么第三呢，就是说十六大召开的结果呢还是人治战胜了法治。因为我想呢，就是十六大召开之后呢，应该讲这个社会各界啊，这个国际上的媒体等等呢，做了很多很多的评价和报道。那么我想我们还是就这三个，我想自己就这三个要点来做一些阐述而已。
好，那就您说的第一个要点，就是说实际我们都知道在召开十六大的前前后后呢，是动员了全中国几乎所有的力量。
对，不论说从规模、从声势、从动员的人力物力，还有从新闻媒体舆论上的这个所造的这个势来讲呢，的的确确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政治秀。那当然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说它一个政治秀的话呢，那还要说有从其他的内容上来看哈。比如说呢，我们现在看得到呢，现在就是胡锦涛这个接掌了总书记这个职务，那么江泽民呢退了总书记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呢，都已经在一开始的这个新闻媒体报道当中呢都有很多的披露。最最主要的是呢，像包括这个九名中常委这样的一个人数，包括这九个中常委的名单，都已经在十六大之前被媒体披露了。
对，我就看了一些很多的报道，就是说基本上现在产生的中常委的九名成员呢，跟当初这个开会之前披露的基本是一样的。
对，所以这至少说明一点，就是说在人民大会堂里边坐在那里投票的2000多名代表，实际上呢，他们不过是在完成一个形式而已，完成这样一个程序。那么真正的这个决策，早就在他比较核心、非常核心的这个权力机构当中呢已经是做完了。那么所以说呢，整个十六大无非是要向世人展示它有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是向不管是说像中国老百姓也好，是向外界也好，它是要完成这样的一个走完这个过程。
那刚才您谈到的第二个就是说是枪指挥党，这是如何说起的呢？
对，我想呢，中国老百姓都已经很这个耳熟能详的一个说法是党指挥枪啊，这也是中共建党之后呢，这个毛泽东提出来这么一个非常具有纲领性的这么一个说法，而且呢的的确确也是一直以来是这样的。但是呢我昨天查阅了一下，比如说这个中共这个前面十五届这个党代会的党章，就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情况。在1982年的这个十二大的时候呢，党章当中呢是头一次出现了中央军委主席这样的职务。那么当时在党章当中呢就规定说， 中央军委主席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当中产生，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规范。那么后来呢，到了1987年的时候，是邓小平辞去了中央这个政治局常委这样的职务之后呢，他实际上就已经是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在这个做中共中央的这个军事委员会主席这样一个职务。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在87年的11月1号的这个中共14大的时候，就为他个人特意修改党章，而把这一条呢改为是党的中央委员会成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就是说实际上呢，这还是完全可以讲是从那个时候起，就是只要你个人是掌握了军队的最高权力，那么实际上你是可以指挥全党的。那我们知道事实上也是这样，从87年到邓小平就说完全退出政治舞台的这些年当中呢，他被认为是一个实际上的中共最高权力的掌握者。可是在这一点上就特别有意思的呢，是邓小平呢，他是在这个75年呢是曾经短暂的复出过一段，因为在文革期间他也是受迫害，是被打下去了嘛。那么之后呢，在77年是这个真正复出，在这之后一直到他退出这个政治舞台呢，我们可以看他实际上从来没有出掌过中国国家的最高权力，也没有出掌过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力的职务。
但是在大家的印象里边，邓小平好像一直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他被认为是当然的一个最高权力的掌握者。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么长时间当中呢，他唯一手上掌握的权力就是中央军委主席这样的一个职位，当然同时还有这个中国的桥牌协会名誉主席这么一个职位。那么从那个时候起呢，也就是说邓小平实际上他已经就是把党指挥枪这样的一个共产党的这么的一个理论或者是信奉的宗旨呢，已经转变为是枪指挥党了。
那么根据这种情况，就是说我们看到外界好多的报道关于十六大哈，说江泽民这次呢仍然保留了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也是要效仿邓小平变成当时那种实际掌握实权的那么一种状况，变成垂帘听政。
对，所以我呢就是说这一次呢，江泽民他保留军委主席这样的职务呢，实际上就是要以他个人拿着枪杆子这样的一个掌握实权的这么一个姿态来控制全党，而全党在控制全国。那么由党指挥枪到枪指挥党，我觉得实际上还是一个倒退。为什么呢？因为当党指挥枪的时候呢，至少就是说它是一种，就是它党内的一种宗旨，他们党内的一种路线方针。但是呢事实上呢，当目前就是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是在枪指挥党的时候呢，这变成了个人在这当中呢起了一个绝对的作用，起了一个绝对权威的作用。就是只要你个人控制了军权，而整个军队完全就是说，因为中国我们知道是政权是从枪杆子里边出来的，那么就掌握了军权之后就完全是控制整个国家。
好，那对按您的观点就是说实际坐稳了这个军委主席的职务，实际就掌控了一切局面。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这次就是胡锦涛已经顺利的他不管怎么样接掌了这个中共总书记的职位，那您认为他是不是也是完成他这种完全的权力交接，或者是
像我刚开始一上来讲呢，就是说首先啊，胡锦涛现在呢不过是完成了一个程序，他是坐到了这个位子上，但是他根本不可能说了算啊。首先呢，现在我们知道就是真正掌握实权的人是江泽民，而在九个中常委当中呢，至少是5-6个人是他的人马。那么你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让胡锦涛能够做得到说了算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呢，再有一点呢，我刚才说的这个我要讲的第三个要点呢，就是这一次这个十六大的结果呢，是仍然是人治战胜了法治。人治战胜了法治的结果就是说还是权力在谁手里，就是谁说了算。
对，外界也是有一些评论说这次这个在这种和平化或者秩序化的方面做得不错，但是在民主化的方面呢可能受到了很多批评。那但是也有一种舆论认为，就是说实际是党内一次这个最充分这个体现党内民主的一次大会，您是怎么看的呢？
看待一个事物呢，我想呢就是人们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双重标准 啊，就是看待中共的十六大呢，我们就经常有的人会站在中共的这个角度上去看，你看我们之前是怎么怎么样啊，我们这个曾经有过多么惨烈的这个党内斗争，然后有多么残酷的这个黑箱作业，我们怎么怎么样，那么今天呢能够大家和和平平把这个会开完，能够让新的被指定的接班人接班已经不错了。但是如果我们呢能够站在一个这个世界上公认的，就是针对一个成熟的或者说是一个像样的一个政体来看的话，那么这些东西这些标准呢应该说远远不够的，对吧？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呢，美国是刚刚完成了这个选举，那么加拿大呢包括像几个市也都在进行市选啊，接下来可能这个联邦的选举也要开始了。我们是看不到在中共十六大这样的这个选举的这些热闹的场面的，是因为呢它完全是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程序。
包括在海峡的对面台湾现在也进行这个台北市长的选举，
对，
恐怕也是另一种情况。
对对，我台湾的情况呢是比较特殊，我是觉得呢台湾是因为实行民主时间不太长啊，好像仍然是处在这个民主亢奋期这么一个状态下，就是好像这些人呢是为了选举而选举，是拼命的全身心的在投入。那么至少呢我是觉得这一次呢中共十六大它的这个结果是人治战胜了法治。为什么这么讲啊，从一开始十六大召开之前甚至几年前，就是这个媒体啊社会各界啊就已经是产生了极大的关注。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每一个人心里都明白中共新产生的领导人和他产生的方式会对整个中国社会产生一个极大的影响，就是每个人是可以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的。
换句话说，用您的说，这种人治大于法治的这种选举程序选出来的最高领导人会不会领导中国走向民主这么一个过程？
我不做这种乐观的判断，因为我现在看不到这样的迹象。就是从这一代领导人身上啊，有的人说呢这个是完成了第四代领导人的交接班，我觉得呢不论从实质上还是在形式上现在都不能够称为是第四代，我们暂且把它称为是三代半啊，因为呢这个人治战胜法治这样的一个传统呢在中共党内是一直以来是从来没有变过的。像甚至我们可以想到一个比较有趣的例子啊，在这个中共九大的时候，当时是文革期间啊，这个为了这个副主席林彪修改党章，当时讲呢把这个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句话竟然是写到党章里边去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就是今天为了江泽民是把三个代表也塞进了党章里边去，仍然在性质上是一样的。
好，观众朋友们，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谈到这里，在下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探讨，就是这些第四代所谓的第四代领导人将把中国引向何方。好，谢谢盛轩女士。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ank you.